盼，把杜丽三叫到床前，又在床前训子，问他学的怎么样。杜丽三还真不错，把什么五经四书啊主要的内容啪啪啪还背了背。杜老盼听完挺满意，行，有个条件，想叫我宽恕你行，你先到赵家庙让张作霖宽恕你，你要杀人家我把人家给放了，这个疙瘩必须解开，你为什么杀人家？一而再再而三，你怎么不是东西？你把这些事解释清楚了，张作霖对你谅解了，我才叫你恢复自由，是这样把他打回来的。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张作霖跟着老师杜盼林牵着马，还没等离开青马坎的时候，后边有人叫他。杜丽三回头一看，谁呀？狗头军师宋庆龄。他们俩是非常非常要好。宋庆龄在那冲着摆手，因此杜丽三呢就告诉老师：“老师啊，你先在前面等我一会儿，我忘了点东西，我去拿去啊。”哎，那个老头挺实在，也没想别的，人家没有杂念呢，就是陪他来陪礼的。杜丽三利用这空隙，把马交给旁人来会宋庆龄。这宋庆龄把他领到没人的地方，就问他：“少当家的，你干什么去？”“上张家庙，奉我爹之命给张作霖张老嘎子赔不是去。”“你真想赔不是？那有啥法啊？不然的话，我爹不答应。”“哎呦，我这少当家的！最近日本遭到伏击，山炮大队全队覆没，这事你知道不？”“那谁不知道？都知道。”“你知谁干的吗？”“都说是张作霖。”“对。”“咱们就拿这事为例子。”我说：“少当家的，你可别马马虎虎的了，这张作霖终非是人下人呢。这个小子迟早得成大气孩，他要得的是还有你的好吗？”“我的少当家的，你回忆回忆，几年前张作霖头上青马坎，他妈两桶大鼻涕，那不是个小毛孩子吗？哎，是咱老当家的逼了他小辫儿，把他培养成人的，用什么给他什么。你算几年的时间变成什么样了？现在在赵家庙跺一脚，撩西乱晃，他有一个穷光蛋，现在估了两三千人马呀，论力量不次于咱们青马坎了，跟咱们能够抗衡的就是张作霖。另外少当家的，你再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学习双田洋行，谁敢干他敢干，杀死三营统领王凤平，单身大闹新民府，谁敢干他敢干，兴隆殿劫银子，杀死那么些军队，得了银子5万两，他敢干。消灭九只手于毅，他敢干。火拼金寿山也是他干的。最近他又伏击了日本山炮大队，纵观他的所作所为，这家伙是人中之杰呀。我少当家的，天无二日，果无二主， 两雄不并立。你别忘了这句话呀，现在老当家的在世，这张作霖呢还顾得大面，干爹长干爹短，跟咱们三界沟青马坎还有一定的联系。倘若老当家的百年之后，张作霖呢肯定把脸一翻，就得吞并咱们青马坎。赵当家的，我看得挺清楚，你不爱听我也得说，不是你杀了张作霖，你就得被张作霖给杀了，你们俩有一个活的。
哎呦，我说的怪吓人的。那么您看我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当机立断。
你到了赵家庙，甜言蜜语，假戏真唱，你先把张作霖给稳住，而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宰了他。
张作霖一死，赵家庙群龙无首，不战自乱。
我们趁乱接手赵家庙，收拾残局。那个柳子不就是您的了吗？您不就是当家的了吗？到了那时候，生米做熟饭了，你爹总有一万个不乐意，能奈你何？总之你们是亲父子，张作霖是外伯阳，到了那时候你爹自然就向着你了。别有顾虑，大胆的干吧，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哎呦，我说这事儿可够大的，我爹刚消了气儿，本来让我去赔礼去，礼我没赔，我到那杀张作霖，那我爹非跟我翻脸不可呀，到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哎呀，瞻前顾后，难得将军做呀。
少当家的，我把话都说了，城破裂害也跟你讲了，你自己看着办。
如果你要不听我的，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我再告诉你，咱们青马坎虽然有好几千人马，就叫张作霖这几次上青马坎，这一窝了人心都要变了。别看这些人人在青马坎，心在赵家庙，或多或少受张作霖的影响，有三分之二都倾向赵家庙。将来张作霖要得势，甭打，把手臂一摇，咱们青马坎马上就土崩瓦解呀，你就成光杆司令了你呀。这些事情你难道就没看到吗？
有道理，有道理呀。
不过我真杀他，我还回得来吗？怎么能回不来呢？就凭少当家的你浑身的武艺，就你这个功夫，就你那管那个直劲儿，谁比得了？你现在是叫老当家的管傻了，你浑身的武艺施展不出来了，到底还把他一踩，多匹马就冲出来了，等他们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了。这就叫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难道这个还用我教给你吗？
好了，好。不过你别看我哈哈笑，我走之后，算计算计啊，七月初三，七月初四我到赵家庙，初五住一晚上，初六下手，初七
你得领人接应我呀。行行行，你前脚走，后脚我就派人支援你。放心吧。
俩人商量好了，
宋庆莲赠送他一把匕首，然后贴在这腿肚子上的粘好了，外面拿裤腿一盖，一点看不出来。表面上没带家伙，麻痹张作霖。就这样，杜立三来的。但是咱要说清楚一点，他那老师杜盼林一无所知，那老头是好人，哪知道杜立三这些弯弯道。因此这杜立三呢，一见着张作霖，假好假后，痛哭流涕。您还别说，这家还够个好演员，把很多人都给蒙蔽了。头天为什么没下手？一个，他跟宋庆莲定的日子不对；第二，头三脚就给踢开，哎，别让大伙看了炫头，稳住大伙之后，他好下手。他是选定第二天晚上动手，也就是七月初六，闲言少叙，杜立三呢，把刀握在手中，这一翻身，不翻身怎么续刀啊？刚一动，就听头顶的窗户外头，有人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可怜！”把杜立三吓一哆嗦，没敢动。就听对面说：“注意，注意啊，好好巡逻。”呱呱呱呱呱，就在这窗台外头过去一支队。杜立三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我的妈呀！哎，这嗓子怎么像给我喊的似的？他擦去了白毛汗，等一会儿静下来了，他二次举刀，刚想行凶，就听脚下的窗户外头，可怜，又一嗓子，注意，注意啊，好虚弱，提高警惕，呱呱呱呱，像那个你就拉倒得了呗，啊不，杜立三一想。我和张作霖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呀，我别忘了我干什么来的，错过这机会可就没了。因此他贼心不死，听了听外边没有动静，他把手腕子一翻，紧咬牙关，对准张作霖的腰拳，哎，就是一刀。这把大膀子往前面这苗子都七寸长，锋芒一刃，扎到人身上跟穿豆腐差不多少。真要给续进去，那张作霖肯定得交代。但是就在这匕首已经发出去的时候，杜立三就觉着这手腕子被人家给叼住了，砰，像一把钳子相似，摁住他的寸关尺，使了个反关节，哎呦，疼疼疼疼疼疼，脑子落地，杜立三的胳膊就背过去了，哎呀，我这胳膊好像没折了，谁呀？张作霖。别看张作霖鼻息如雷，沉沉大睡，其实啊， 那都是装的。张作霖是贼里不要的手，那是干什么的？你别看大家向他提建议，张作霖表面上不同意大伙的说法，习大海衰，认为这无所谓，我哥哥不能，他嘴是这么说的，张作霖的心里是痛明白啊。他深知与虎同年绝无善兽，我这是哪陪着他睡觉，我身边搁着一头猛虎啊，随时随地都可能伤我。张作霖心说，我假装熟睡，我看你把我如何，我要考验考验你。那边说外边那巡逻队怎么那么巧，哎，那是安排的，可不是张作霖安排的，是孙烈臣张作霖派姬金从砍朝喜汤二虎张思飞率领人就在这队部周围布下岗哨，也可以说布下天罗地网，随时保护屋里队长的安全。有多少人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屋里的动静，那杜立三一拽这脑子一翻身能没伤吗？只要出这种声，外边就喊口令。要不说人呢沾事则迷，两次警告他不听，到了第三次让张作霖一拧他的手腕子，把匕首给夺过去了。张作霖把匕首捡起来问杜立三，大哥怎么个意思？你说这干什么？喂，这时张作霖就把灯点燃了，屋里灯明刷亮，借着灯光一看，杜立三那脸也变了色了。我的，哎，兄弟，别提了，我先叫你看看，你别嫌脏啊。这杜立三还真有词儿，把短裤吞下来了，让张作霖瞅他这裆。张作霖这才发现他这腿里子起了两大片牛皮癣。杜立三用手一指，兄弟你看着没，你说我长牛皮癣，哎呀，刺痒的手心呐。我在青马坎呢，每一天都拿药水烫，可这次来呢，我来的慌数了，没带药呢。咱们哥俩这一谈一唠呢，我也忘了洗了，哎，睡着睡着他就刺下来了，挠也不过瘾呢。我拿匕首，我打算刮一刮，刮刮这边解刺呢。你说这不瞪眼说瞎话？张作霖冷笑一声，是吗？我哥哥，咱们说话可对得起良心，我长这么大就没听说得了牛皮癣拿匕首刮的，您呢甭跟我打哑谜了。大哥，你是不是对我还不放心？你心里边这个疙瘩始终没解开，别看你嘴头上说这说那，在你心底深处你还拿我当敌人。大哥好吧，我不敢学古人舍命全交，既然你不放心，给张作霖把匕首又给了他。大哥你不解恨就拿我开刀吧，浑身上下这100多斤，四肢 胸部、后背、脑袋，你随便下刀子，来吧。
说着话，张作霖把眼睛闭，他头一仰，真交给他了。
杜立三接这把刀子重有千斤呢，手就哆嗦了，鼻子尖鬓角就冒了汗。虽然这人横狠，也分怎么个情况。哎呀，杜立三简直无地自容，把匕首放在茶桌上，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
兄弟，三弟，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呐！
哥哥对不起你。哎呀，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不跟你打哑谜，说实话，我这次来，我就是要宰你。我的确对你不放心，我拿你当我的冤家对头。为什么？就因为你张作霖不是个熊，你是条龙。我怕迟早有一天，咱们哥俩火拼了。要有你张作霖在这，就显不出我杜立三，我嫉贤妒能，我这是要杀你的原因呐、啊！方才被你这套话把哥哥我感动了，咱俩相比之下，你是皓月当空，我是萤火之光，没法比呀。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羞愧担当。兄弟，传令吧，让你的弟兄进来把我绑起来，愿意打就打，愿意杀就杀，我绝没怨言，因为这是我自己找的。兄弟，你看着办。杜立三说的这眼圈一发红，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噼啪啪啪噼啪啪噼啪啪，他哭了。这一哭啊，把张作霖哭懵了。我如何是好？